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洛特市连续第二晚爆发暴力冲突，据一美军发现疑似携带芥子气的炮弹碎片，白宫官员说部署萨德与中国致力于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海协会长陈德明指蔡英文未能维持现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三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抗议者们连续第二个晚上集会，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期间有一人被枪击。北卡州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市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星期三晚上稍早时，游行活动很和平，但之后因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爆发冲突而转为暴力。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砸碎了商店的橱窗，并且在街道上纵火。星期四凌晨，局势已大体平静。美国的一位军方官员称，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被怀疑为携带芥子气的火箭或炮弹。一位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圭亚拉西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没有人受伤，当时基地驻有几百名美军。官员说，炮弹落在基地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称这次袭击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丝毫没有影响基地的行动。官员还说，基地现有几百名美军，但没有提供细节。圭亚拉西空军基地被伊拉克军队用作准备进攻摩苏尔的集结待命区。过去两年，这个伊拉克北部城市一直是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星期二，在与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他任上最后一次联大演讲。这次演讲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任内八年的一次工作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先谈到了金融危机，他说，
我们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各方的协作，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并成功地将全球经济重新带回成长的道路。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捣毁了一些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并强化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同古巴之间展开了外交往来，并协助哥伦比亚结束了拉美地区历时最长的一场内战。与此同时，很可喜的是，缅甸首位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得以代表缅甸出席联大盛会。
明年1月就要卸任的奥巴马总统对全球局势也不是完全乐观。他说，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让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经贸更加融合了，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深层意义上的不同更加突出了。奥巴马总统还谈到，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一些势力大国在挑战国际法所赋予各国的约束。奥巴马总统说，宗教极端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以及一些人的民粹主义都威胁到国际社会的进步。他在讲话中强调说，在推进各国乃至全球的进步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肩负着责任。
正是因为某些个人因素才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大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的是，正是由于另外一些人，联合国这一个组织才成为可能，以便避免曾经发生的世界大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抑恶扬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可以选择进步的。
按照惯例，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来主持开幕式的。来自韩国的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在任已经10年了，他也将在今年年底卸任。潘基文表示，这次联大会议的重点将是关注叙利亚和国际难民危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关注朝核问题。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他星期一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中明确提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在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正在研究出台针对朝鲜更为严格的制裁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新的制裁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但是中国对于萨德入韩的不满也令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安理会新的决议中给予切实支持。白宫官员表示，美方将继续就萨德问题与中方进行对话。他同时强调，部署萨德与中国和美韩等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两码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三的联大发言中呼吁各方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他在两天前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在提到支持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所做出的回应时，也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一直强烈反对萨德入韩。北京方面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正目的是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这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导致东北亚的不稳定和局势的紧张升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和不扩散的高级主任乔恩·沃尔夫索尔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场活动之后的记者会上说，
We don't think it will and we know that it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China's desire to try and constrain North Korea.
他说，美方认为萨德入韩不会也不应当影响中国试图约束朝鲜核项目的意愿。如果他们对美方的反导系统不满，我们的观点是，正如我方向中方所陈述的，中方应当尽可能积极合作，说服朝鲜回到去核化的谈判桌上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途径，美方向韩方增加的军事能力才会减少。他同时重申，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只是为美国盟友韩国以及驻韩美军免受朝鲜导弹袭击而提供的地区防御能力，并不会威胁到任何的第三国。他说，美方并没有寻求中俄两国所担心的那种全球导弹防御体系。他说，他们显然会利用任何机会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我方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这是一种地区能力，是防卫盟友所需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否决美方及其盟友为保护自身所做的事。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这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两星期后，朝鲜无视全球谴责，又于本周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这也意味着朝鲜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在星期三早晨威尔逊中心举办的讨论会上，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部长金星焕说，中国应当理解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他说，在韩国看来，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他还指出，虽然刚开始有许多韩国民众反对萨德，但是现在支持部署这个反导系统的人数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对于中国不满韩国部署萨德的问题，金星焕说，韩国应当做出更多的外交努力。他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是，韩国可以向中国表示，在距离萨德部署完毕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北京向平壤施压，促使其停止核项目并回到谈判桌前，那么韩国就不会部署萨德。在朝鲜进行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和韩国正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定针对朝鲜的更为严格的制裁。金星焕和沃尔夫索尔都表示，在制裁朝鲜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制裁的有效性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过去的多项制裁并没有有效遏制朝鲜发展核能力。沃尔夫索尔表示，制裁需要时间与耐心。他还说，美方与中方在这个方面的合作是良好的，也准备好与中方增加相关议题的对话与合作。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朝核问题，朝鲜在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的两个星期内，又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尽快准备卫星发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朝鲜采取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并未使朝鲜停止发展其导弹与核武器项目。相反，朝鲜的核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美中两国均有学者呼吁当局重新审视对朝鲜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当局宣称星期二成功地进行了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动机的测试，意味着它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在不到两个星期前，也就是9月9号，朝鲜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十年来的第五次核试验，震惊全球。平壤在中国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不久就进行核试验的做法，使它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援助的提供者中国尤其难堪。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平壤的第五次核试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也使美韩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更具道德基础，将中国逼上了抉择的边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现在是在朝鲜问题上做了断的时候了。他说，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当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方法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国家利益的等级性、轻重性、缓急性，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朝鲜问题上，当美国和中国等大国不能从最优转向次优或其他选择的时候，往往促成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国家利益最小化。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也认为，朝核问题演化到现在，中国不能再首鼠两端，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大。中朝早已同床异梦，渐行渐远，没有必要为某种情节刻意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友好。他认为，中国不能不顾来自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果断的决定了。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邓玉文甚至认为，中国对平壤再不了断就晚了。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的副编审，2013年因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对朝鲜现行政策过时而被停职。在中国学者呼吁北京对其朝鲜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重新审视其对朝战略。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进行导弹试射，因此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很多学者的一个普遍看法，也就是美国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不过，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完全认同美国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他说，
I wouldn't call it a policy failure. I'd call it a policy work in progress. Successiv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have tried to resolve this.
我不会称之为政策失败，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还在进行之中的政策。历届民主与共和党政府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发现它很困难。但是朝鲜半岛没有爆发战争，朝鲜在发展导弹以及获得一定程度的核能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韩国与美国成功阻止了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老挝万象结束他在亚洲执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美国记者问他，鉴于多年来对朝鲜的谴责和日益强化的制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现在是否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美国对朝政策的时候了？奥巴马回答说，
Now, when it comes to changing Pyongyang's behavior, it's tough.It is true that our approach, my approach since I've been president, is to not reward bad behavior.
改变朝鲜的行为很难。的确，自从我当总统以来，我的做法是不对恶劣的行为进行奖赏。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上任之前有这样一个模式。 即每次平壤采取挑衅性行为，他耍脾气的后果是，大家就会试图通过向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妥协、与他进行对话等方式来安抚他，这会减少朝鲜的一些压力，而他随后又会马上做出同样的挑衅行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种做法不起作用，我们试试别的办法。
奥巴马承认，尽管他采取了不同于以前的政策，但是朝鲜还是在继续发展其核项目，并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一直在考虑其他的办法。奥巴马说
：“We are constantly examining other strategies that we can take. Close consult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China.”
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
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他说，美国并不是在找麻烦，或是不愿意与朝鲜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但是外交需要平壤履行其国际义务，而问题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朝鲜都没有表现出愿意这样做的意图。因此，美国能做的就是确保防御措施到位，使美国及其盟友受到保护，并继续对朝鲜实施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奥巴马说，尽管不能保证这种做法会起作用，但是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而且美国将继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方面探讨改变朝鲜行为的途径。奥巴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对朝鲜最新的核试验进行谴责，并且决心加强协调，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包括强化在安理会以及执法渠道针对朝鲜的合作。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对一家涉嫌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中国公司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李克强会面时也表达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严重关切。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对待朝鲜的问题上，担任过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阿米蒂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说
：“We hav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primarily Japan and South Korea on this. We've had our experts talk. We'll continue, first of all, to make sure we work together on our policy.”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日本和韩国一直密切合作。我们举行了专家级的会谈。我们首先要继续这样做，以确保我们在政策上协调一致，没有谁单独行动。第二，我们会试图给中国施压，让他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因为中国觉得不能做更多，也可能是不愿意做的更多。也许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人身上下更大的功夫，因为有时候他们很有帮助，就像在伊朗核问题上。
目前美国正在与他的盟国考虑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在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点名批评中国，说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还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消息。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这是本月第二次飞越韩国领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架降落在离首尔4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是美军自朝鲜本月9日进行核试验后第二次飞越韩国领空。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架从关岛基地出动的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飞行目的是为了展示美国作为韩国盟友的军事力量，以及对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承诺。美国曾在9月13日出动了两架 B-1B 轰炸机，由多架美韩喷气式战斗机护航，显示其与韩国团结一心。朝鲜自9月9日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后无视全球指责，并于本周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 再次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在外交经济上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和中国都谴责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并承诺加强在联合国与执法渠道的合作。联合国外交官说，美中两国已展开讨论，商讨对于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可能做出的裁决，但北京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将支持对朝鲜实行强硬制裁。朝鲜今年以空前的频率进行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测试，包括今年二月发射的一枚卫星。外界普遍认为那是进行了远程弹道导弹试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来看美国国内的消息，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七年间一直呈复苏态势，但是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瑞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5%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艾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阿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热点话题。选票上的问题通常是美国选民在11月间需要做出的最牵动人心的决定，因为这给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立法的机会。缅因州就是如此。在这个大选季节里，一对女儿被谋杀的夫妇和拥枪者之间在是否应该对私人购枪进行背景调查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交锋，后者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波特兰的报道。
对于选民来说，打击恐怖主义是金秋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发表讲话，再次向选民们保证美国将战胜恐怖主义。克林顿同时还向选民们介绍了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经历。
我是这场竞选中唯一一名曾参与做出艰难决定使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恐怖分子的候选人。我已经提出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任何伊斯兰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领域与之作战，这其中也包括互联网领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德·川普在周一早些时候则发出了与克林顿非常不同的言论。川普将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归咎于他所称的使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的不健全的移民制度。
诸如此类的袭击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我们极度开放的移民制度。这个制度未能有效地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个人或者家庭进行审查过滤。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史学家马修·达列克表示，将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或许可以让川普有一个能够发挥的话题，但这可能无法让居住在城郊的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选民群体产生共鸣。
关键问题是，川普的这种做法能否帮助他争取得到足够多的选民，以此帮助他赢得诸如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以及俄亥俄这样的地区。他倒是有可能至少在其中一些州获胜，但是我对此并不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民众不同意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
达雷克认为，川普在此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所发表的制造隔阂的言论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支持，有49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达雷克说，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慎重而有见地的表态更为欣赏。达雷克预测，在纽约爆炸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也会如此。
希拉里·克林顿长期以来都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微妙之处，并且对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克林顿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他长时间担任公职所带来的危害之一。不过就资历与政绩来说，很显然没有其他候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两位候选人就纽约爆炸事件表态之际，调查人员仍就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调查。官方目前不认为现年28岁的嫌疑人、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拉哈米是大型恐怖组织的一员。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的爆炸案也成为大选的话题之一。在纽约一处街道发生炸弹爆炸，纽约市及相邻的新泽西发现其他爆炸装置两天之后，一名嫌疑人被警方拘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塔纳德·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就这一事件表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特的报道。
对于选民来说，打击恐怖主义是金秋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发表讲话，再次向选民们保证美国将战胜恐怖主义。克林顿同时还向选民们介绍了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经历。
我是这场竞选中唯一一名曾参与做出艰难决定，使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恐怖分子的候选人。我已经提出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任何伊斯兰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领域与之作战，这其中也包括互联网领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德·川普在周一早些时候则发出了与克林顿非常不同的言论。川普将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归咎于他所称的使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的不健全的移民制度。
诸如此类的袭击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我们极度开放的移民制度。这个制度未能有效地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个人或者家庭进行审查过滤。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史学家马修·达列克表示，将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或许可以让川普有一个能够发挥的话题，但这可能无法让居住在城郊的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选民群体产生共鸣。
关键问题是，川普的这种做法能否帮助他争取得到足够多的选民，以此帮助他赢得诸如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以及俄亥俄这样的地区。他倒是有可能至少在其中一些州获胜，但是我对此并不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民众不同意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
达雷克认为，川普在此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所发表的制造隔阂的言论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支持，有49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达雷克说，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慎重而有见地的表态更为欣赏。达雷克预测，在纽约爆炸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也会如此。
希拉里·克林顿长期以来都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微妙之处，并且对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克林顿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他长时间担任公职所带来的危害之一。不过就资历与政绩来说，很显然没有其他候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两位候选人就纽约爆炸事件表态之际，调查人员仍就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调查。官方目前不认为现年28岁的嫌疑人、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拉哈米是大型恐怖组织的一员。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关注叙利亚。 由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俄罗斯利用他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使之成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某种优势的能力有可能开始减弱。一些美国官员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莫斯科的战略漏洞开始显露。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莫斯科对一个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导致20人丧生的事件极易其说。克里在联合国会议上说，这不是一场玩笑，他呼吁莫斯科承担责任。俄罗斯官员先前表示，救援车队内部着火，之后又改口说，车队有可能一直是美国掠夺者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五角大楼坚决予以否认。美国官员表示，看到莫斯科如此难以承认真相，凸显了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所面临的深层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2015年709大抓捕期间，被捕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山巅案，在9月17日退捕一个月到期后，18日被第二次移送检察院。谢阳的两位代理律师前往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再次遭到拒绝。而谢阳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和殴打的情况，继续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谢阳的辩护律师令其磊和妻子陈桂秋星期二在网上披露的消息，在谢阳案星期天第二次移送检察院后，辩护律师令其磊和张仲石再次到长沙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一位叫袁进的警官以会见要48小时安排为由搪塞。48小时过后，律师们打电话询问，又被告知名叫李志明的检察官一直都在提审谢阳，无法安排律师会见。看守所9月20日以同样的提审理由拒绝安排会见，但是看守所的长沙市检察院专用提审室却一直紧锁无人。消息称，在谢阳案8月8日第一次移送检察院的当天，辩护律师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门口等候多时，希望会见申请能够获准，但终以检察官每天在提审谢阳为由屡遭拒绝。此前谢阳1月9日到8月8日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辩护律师向看守所多次提出会见申请都不获准，理由是会见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谢阳2015年7月11日到2016年1月8日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辩护律师数十次向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提出会见申请，均遭拒绝。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看守所提出各种理由就是要阻止律师会见谢阳。他说，
这个已经超过48小时的会见证都被他们用尽了，还是没有会见到谢阳。说检察官一直在提审谢阳，然后案卷的话也不让阅案卷，不让阅卷，不让会见，这种状况。
陈桂秋今年8月15日在得知谢阳遭受酷刑的消息后，发表控告信，指责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和检察人员滥用职权，要求赔礼道歉，并停止刁难律师会见的行为。陈桂秋还要求安排律师会见，并允许律师复制谢阳案的卷宗。陈桂秋透露，国宝今年7月底曾秘密安排辩护律师与谢阳见面，目的是要律师劝谢阳认罪。期间谢阳向律师提到遭遇酷刑的情况，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今年7月，看守所被质疑刻意安排死刑犯住进谢阳的监号，蓄意挑衅并殴打谢阳。陈桂秋说，
现在安排了一次律师与谢阳的劝认罪的这个会见见面，不是官方的见的，而是说是国宝安排了秘密的见的，目的就是要叫律师劝谢阳认罪嘛。这个谢阳不就把酷刑的事情给说出来了，被那个死刑犯用那个手铐，用手铐殴打了头部划开了10多厘米的口子，鲜血直流。
陈桂秋表示， 在谢阳的十多位家人以及他本人上个月发表抗议信后，看守所的人9月18日约他谈话，解释谢阳在看守所中的情况，基本就是推卸责任。他说，
这个狱警把我谈话跟我解释谢阳在里面受到了酷刑的情况，就是这个酷刑呢并不是说是安排的，反正就是犯人和犯人之间的这个冲突，还有那个跟艾滋病患者关押在一起关押过2个多月，也不是他所责责任，说艾滋病当时关押进去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他们所呢一年会检2次，就是全部病人都检艾滋病，那个关押进去的时候还没到检测的时候，所以也不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他是这么解释的。
有报道说，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上月发布控告信后，近期遭受有关当局的骚扰。陈桂秋表示，他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严重的骚扰或威胁。他说，
有一些限制肯定是有的了，但是不构成大的这种事情。到哪个区域都得请假，在七二零之前不能去杭州，被旅游，这事情不是很正常的，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面。
谢阳的辩护律师蔺奇磊和妻子陈桂秋在网上表示，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强调，依法保障职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辩护、代理中所享有的知情权、申请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但在谢阳案件上明显有人明目张胆地违背中央旨意，制造出各种借口来阻碍谢阳的辩护律师合法会见权的落实。记者星期三致电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电话一直或是打不进去，或者是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一组两岸关系的新闻。中国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日前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未能维持住两岸现状，他还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关系的性质做出明确论述，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有台湾学者认为，陈德明的谈话存在一定余地，至少意味着两岸关系不会持续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8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7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8月20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3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 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有一个中国内涵，因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嘛，
对，
那就间接，所以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大陆就干脆把他，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连起来以后呢，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呢，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啊，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啊。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啊，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说没有这个民意，那当然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海两岸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没有像陈水扁政府时期或2012年台湾选举时一样对台北或北京公开表态。这个现象背后的意涵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
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ly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has taken...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地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Beijing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So my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再油爆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二发表声明，重申对台湾参与今年第39届国际民航大会的支持。下面还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由于对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分歧，官方制度化协商机制停摆，彼此的关系也陷入僵局。各界都关注今年台湾是否能和三年前一样参加大会。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说，由于2013年他所提出的法案，台湾得以参加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并取得第一手信息。随着第39届大会的迫近，他要表达对台湾被纳入今年大会的强烈支持。罗伊斯指出，单是去年一年，台湾就处理了近6000万旅客的出入，台湾已经是国际航空网络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无法在设定国际航空安全标准的国际民航组织具有一席之地。他说，以今日东亚最繁忙的空域来说，毫无疑问，台湾应该有管道取得民航安全的最新技术和标准，这才是最符合公众安全的利益。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总质询时，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担忧，包括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下周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及11月将举行的亚太经合会，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看来都受到台海两岸关系无法维持现状的冲击。在和外长李大为的质询过程中，王玉敏问到台湾是否可能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的问题。李大为说，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函，但目前许多交涉仍然在进行中。李大为说，
我想未来的三天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你的 deadline 是礼拜五，未来三天就是礼拜五，礼拜五如果没有收到就确定收不到了，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的。
随着国际民航大会逐日逼近，台湾交通部长贺陈旦也透过国际媒体发声，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大会。贺陈旦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国会山、蒙特利尔公报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投书中强调，根据国际机场委员会的统计，2015年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旅客出入人次在全世界排名第11，货物流量占全世界排名第6。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将有助于国际航空安全的无缝接轨。北京当局坚持台湾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参与国际组织。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星期针对台湾参与国际民航大会的问题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他说，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相关问题也因而无法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条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爱狗人士说，他们计划参与抵制2019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狗展，支持反对该市主持这次活动的全球请愿，除非中国政府取缔广西一年一度的有争议的狗肉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在社交活动网站 care2.com 上的一个在线请愿已经积累了世界各地近59万支持者。请愿要求狗展组织者位于保加利亚的世界犬业联盟撤销他的决定，并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狗展转移到另一个在动物福利上更有人道主义观的国家，直到中国停止这一可怕的传统。为了支持抵制狗展，北京的首都爱护动物协会说，他们考虑发动中国的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在当地发起一项宣传活动，反对狗展和吃狗肉的行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李伟说，考虑到中国缺乏动物保护法，并对宠物态度不好，虽然这个狗展的意图是宣传动物福利，但依然有担忧认为这个狗展会引发对流行狗种的一时狂热。他说，
因为世界各国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名犬在上海参展，那么又会兴起来人的一些好奇好玩，然后一种购买欲又会把狗的买卖市场炒起来。
他说，这会加剧人们发现不能好好照顾狗狗后抛弃他们的悲剧。他说，中国活动人士一直专注于反对玉林狗肉节的抗议，而现在他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预计有10000条狗参赛的狗展。他说，虽然数百万中国人呼吁停止每年宰杀多达10000条狗的狗肉节，中国当局还没有能够停止这项习俗。公众对狗肉节和狗展的反应不一，在新浪微博上，一些人将吃狗肉的人描绘成国耻，而另一些人认为抵制狗肉节是一种偏见。一个微博用户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日本在挪威捕鲸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另一个评论说，真有意思，吃牛排的瞧不起吃狗肉的，欧洲的斗牛把野蛮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许多人认为当局应该更多的跟公众沟通，来改变人们对吃狗肉和照顾宠物的态度。30多岁的王女士喜爱动物，她在北京有一个小宠物店。她说，双方观点很对立，只有时间和教育能够改变态度。他说，抵制不太可能会改变人们的看法，但举办狗展却可能会。他说，
但是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救助起来，弄得干干净净，特别漂亮，特别可爱，谁也不会就是说一对一块，你说你特别漂亮的一个东西，你把它当成一块肉，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我觉得要正面宣传是很重要的，他改善他的思维方式。
他说，随着养宠物越来越普遍，态度也在转变。他说，
你像以前我想去找一个训练的学校根本不可能，现在很多我可以把我的狗训练得很好，他很有规矩，他不会说我养一个大一点的狗到处乱撞，横冲直撞，大家见了都特别，他很有规矩，他就走在我的旁边，很有规矩，他该干嘛干嘛。所以就说这个东西也是时间，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个时间，完了这些就是这些学校这些机构的建立还是一样。
养狗的戴先生说，他10年前还没养狗的时候会吃狗肉，现在他不吃了，并且反对残忍的对待动物。他说，
一小部分他们可能是如立南方风俗，北方人吃狗肉几乎就没有了，就不吃了，还是给这机会，这东西还是给中国，慢慢让接受，慢慢改过来的习惯。
虽然戴先生坚持说许多北方人不吃狗肉，但在线快速搜索显示，北京有超过100家卖狗肉的饭店。这些饭店的许多网络评论呼吁潜在食客不要吃狗肉。一条评论写道：“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另一条警告：“如果你吃狗肉，你下辈子就会比你杀的这条狗还惨。”李坚强是美国休斯顿大学市中心分校东亚政策的副教授。他说，一个国际宣传活动要想成功，当地开展的宣传必须铺好路，而最需要当地人施加压力使人们停止吃狗肉的两个城市是玉林和离韩国边境不远的吉林省延吉市。他也是国际人道协会的中国政策顾问。他说，终极目标不是要阻止上海举办狗展，而是要让中国当局承诺更好的对待动物。美国之音艾德、黄丽玲，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